我们今天的讲题是教会的斗争。马太十六章十八节，耶稣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小字说权柄，原文做门，阴间的门户不能胜过他。在这里一句话呢，告诉我们呢，这个教会啊是要受这个阴间势力的攻击的，是一场斗争。我们属于上帝的教会，所以凡是教会的成员呢，应该有思想准备，要受到这个阴间的势力啊的进攻。顺便谈一谈这一节经文关于彼得的这个事情啊，为什么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根据天主教的解释呢，说彼得就是这个磐石。彼得这个名字啊，原文是 Petros， 是石头的意思。可是磐石呢是 Petra， 是两个字。 Petra 是个大石头， Petros 是小石头。那么有人就说耶稣呢是拿彼得这个小石头啊比大石头，因为圣经里明明说耶稣是磐石，是吧？所以呢，耶稣把教会建造不是在彼得身上，而是在他身上，这个是比较合理的，符合圣经的教训。那么为什么耶稣把这个彼得这个名字跟磐石好像联系起来呢？就讲的一句话里呢，叫人有这种印象呢？我们就可以从前面一句话得到答案。前面耶稣啊先是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那么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们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说明呢，彼得讲的完全对了。下面呢，他就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句话无论如何是把这磐石跟彼得联系起来的，你不能把它否定。可是呢，他把彼得这个石头啊联系到他那一句话上，彼得讲的那句话是一切真理的基础，是基石，是磐石。这个磐石就是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一切真理的基础。所以呢，耶稣呢就是这个意思，是吧？你彼得说出这一句话来了，这句话就是我的磐石，就是我要把教会建造在其上。所以这个磐石呢不是彼得，而是彼得说的那一句真理。这个真理的内容就是基督，就是磐石，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现在呢，我们今天研究的呢还是这个斗争问题。他说啊，我这个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之后啊，任何恶的势力不能把它摧毁。现在呢，我们就研究一下这个教会啊所经受的斗争。我们都熟悉，在圣灵配降以后，有3000人啊，很快就悔改， 加入教会，一时很兴旺。可是后来呢，逼派就来了，最后就是一个斯提凡被杀。斯提凡之后呢，就是雅各，这个雅各呢，就是约翰李兄弟雅各被杀。那么这个斯提凡被杀呢，是在这个耶稣升天之后大约三年半，这也就是那个490年的最后一年。我们请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了这个教会的斗争啊，从耶稣钉十字架以后是残酷的，是激烈的。下面呢就讲到这个扫罗，他是一个青年人呢，很热心的，他就拿了这个祭司的一封信委任状，就到这个达马色去捉拿这些基督徒。后来呢在路上啊，他见到一个大光，耶稣就直接对他讲话，叫他悔改。就是教会啊，从那个时候起呢，从外面呢受到逼迫，受到压力，受到残害。可是呢，这个对教会来说啊，有一种锻炼的作用，使得教会呢比较纯洁，因为那个假信徒就不会有了，因为没有什么可图的啊。你一信耶稣加入教会，你就受逼迫嘛，所以这个教会这个是很纯，都是能够吃苦的，能够跟耶稣背十字架的。但同时啊，这个撒旦呢还用其他的一种策略，就是打到教会内部里去，腐蚀这个教会。在历史上呢，这个过程呢是有几百年，到了这个天主教这个势力啊成熟了，成长了，就霸占了整个教会。这个是整个的这个从大的一方面去看。但是呢，就是在这个使徒时代啊，这个教会内部呢已经啊开始有一些不良的这个风气了。比如我们看雅各书二章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上帝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在这里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啊，已经受这个世俗之风的影响。你们记得在圣灵配降之后啊，大家临时实施一种共产主义，是吧？大家没有一样是私人的啊，我从来不说啊，这个是我的啊，大家都公用。这个呢，到一个时候呢，后来也出了一些弊病。我们记得这个斯提凡这七个执事、啊、为什么选出来？就因为啊，这个公用的款项啊，就说吃大锅饭的时候啊，也发生了偏向了。这个犹太人呢，就比较关心自己的寡妇，而这个外地的犹太人，就是非耶路撒冷，不是在犹太地里啊，从外国来的一些犹太人的寡妇啊，就被疏忽了，就说有偏心，那么他们就说，我们得派执事来管这个事情。你看，所以这个很多事情啊，这个有人的因素在里头，人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所以啊，就容易发生弊病。那么后来呢，你看啊，这个已经像这个样子了啊，不大像话了。其实呢，这个现在也有这样的事情，是吧？教会看到有钱人呢，就重视他，啊，一个穷人进来，他不大啊关心他，这个很不好，这世俗之风，所谓啊用这个俗话说是狗眼看人啊。那么这样的事情呢，在教会里面呢，很早就出现了，看见吗？就写在圣经里面，还有。吃圣餐那个时候啊，他们呢不像现在这样子已经上了轨道了。所谓那个时候呢，他们叫爱的宴席啊，在犹大书里提到这个爱的宴席，这叫怎么讲呢？就聚会的时候啊，他们把饭菜都带来，大家一起吃饭，就这样。这个也是他们吃圣餐的一种方式。后来呢，保罗就说啊，这个好像不大好，因为有的穷人呢带不了很多好的吃的，那么这个有钱人带了很多啊。后来他们就分开了，因为穷人呢不愿意跟有钱人坐在一起吃饭，这个又是这个所谓共产主义啊，好像很难实行了，已经，是吧？那么保罗就说，你们呢吃饭呢还是在家里吃饱了算了，我们就教会里啊，光是吃圣餐啊，一点酒一点杯这样。所以啊，这些问题啊很早就已经出现了。还有这个哥林多书里面还提到什么打官司的啊，弟兄同弟兄啊到不信主的人面前去打官司，保罗就责备他们啊，说这个怎么行啊？你难道你们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断定是非的吗？你一定要到不信主的人面前打官司吗？啊，这个就在哥林多前书啊，这个六章吧 啊有的啊讲的。所以我们呢，这些呢，如果一个一个都去读呢，就。用了很多时间啊，我就提一提，是吧？还有呢，就是这个男女关系啊，也出现问题，这都讲的，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啊，如果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叫我们灰心的事情啊，我们要想一想，认识到这个就是撒旦呐，破坏教会的一种方式。 方法，是魔鬼的策略，我们要顶住它。而且呢，我们不要啊因这些事啊灰心，我们要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还有一样很早就发生的，在教会里面呢，这个哎呀，这个称王称霸，所谓就管别人，在教会里掌权。就耶稣还在的时候，门徒就说谁是老大谁是老二了。马太二十章不是说吗？你们记得吧，这个约翰和雅各的母亲来求耶稣一件事，这个在马太二十章二十节，那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两种啊不同的这个精神和态度。头一个呢，就是世俗，也是世俗化的一种思想。世界上啊，这个人呢、啊、都是喜欢呢、啊、管别人的，想掌权的，这个所谓势力啊，要有权有势。那么再就是啊，钱是吧，为钱为名利。这些耶稣说，你们不可这样，你们不可以啊想当官。在教会里没有官，都是弟兄。而且呢，耶稣在那个两个儿子的母亲提出要求以后，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就是要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不要尽考虑做官，你们考虑背十字架，喝我这个苦杯，这就是科西玛尼园那个杯啊，你们要考虑这个啊。他们说我们能，这个呢也是盲目的，是吧？他根本不懂耶稣所说的什么杯，他们可能想的呢还是啊属实的，跟着耶稣去打仗，大概是啊，去冲锋陷阵，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真的背十字架。你看结果啊，耶稣啊，他的左右是谁？是两个强盗啊，一个左一个右啊，你们想在我左右，而且以后这两个门徒，一个雅各是很快就被杀的殉道，还有一个约翰，他虽然活得最长，但吃的苦也最多，他炸过油锅，下油锅没有炸死，后来流放到巴莫海岛也是很苦的呀。所以呢，这两个人呢，当时他说我们能，那耶稣说行，我喝的杯你们要喝，但是在我左右这个我不能给。所以这个呢， 我们今天呢也应该防止这种错误的这种所谓这个价值的标准，什么是贵重的，什么是卑贱的，我们要以耶稣的这个这个标准去看问题。所以啊，我们今天呢研究的就是这个教会的斗争，我们千万呢在教会里面呢不能够有这种属世的观点。我们再请看约翰三书第九节，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菲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哎呀，在约翰这个主所爱的门徒还没有去世之前呢，教会进出这样的人，看见吧，好为首，他在教会里面呢不得了喽。别人愿意接待弟兄，他就要把他什么开除，这么厉害，甚至用恶言妄论我们，我们就是约翰等好大的胆，教会里面进出这样的人，也可以叫做败类吧，但是他有权，看见吧，好为首，他抓住权了。所以我们千万要避免这样的作风，我们都是弟兄，都是姐妹，我们一直是要以弟兄姐妹的这个这种精神呢商量教会的事。所以呢我本人呢我也感到大家千万呢不要把我看作不是一个弟兄是什么一个长者，这个样子呢也容易叫我有一种不正当的想法，是吧，有人还称什么人为忠心的仆人等等，这种说法呢也不恰当，是吧，一个人还没有通过上帝的最后的审判，我们就怎么称他为忠心的仆人呢，是吧，这个是上帝最后的一个结论，是哪一个忠心哪一个不忠心，上帝要下定论的，所以我们光是看表面的。那么一个人他一度成功也可能最后还要失败，像犹大他是很能干的据说犹大这个人呢耶稣本来没有看中他，他虽然是算是选了他了，但是是别的门徒推荐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人很能干，有天才，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小团体，甚至就大家一致同意叫他管我管钱，所以他是这个门徒当中他最能干的一个，大家很尊重他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我们彼此之间哪一个都不可以把看自己是老大，我们也不可以把别人呢奉承把他说成是怎么怎么好，是吧，这个都是害他，对他没有帮助。我们今天呢就要谈一谈呢这个教会在这方面呢 这个斗争，我们还提出几个问题啊，当时出现的在教会里面，请看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一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隔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注意啊，这个彼得，基法就是彼得啊。彼得是耶稣一个很忠心的一个门徒，他虽然失败过是吧，三次不认主，可是后来主又恢复他的地位，他是主很爱的一个门徒，而且在教会里起很大作用的，主是大大使用他。可是在这里你看啊，保罗在书信里头还提到他犯过一次过错。什么过错呢？装甲。为什么要装甲？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啊，在耶路撒冷有过一次争论，关于受割礼，是吧？这《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有的，这个我们今天不去研究。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啊，规定这个外邦人不需要受割礼，可是没有说犹太人不要，犹太人还是受割礼。不但守隔离呢，还要这个圣所里面所有的礼节他们还是在遵守的，特别是什么许愿啊、还愿啊、这个献祭啊，这些他们还是搞的。我们知道保罗有一次回到耶路撒冷，那个其他的门徒还叫他去圣殿里去，是吧，搞那么一套礼节了，是吧？所以呢，在这里呢，简单说来，这个犹太人呢本来有个规矩，就是同外邦人不在一起吃饭的。你记得彼得到哥尼流家里啊，他说我到你家里来也是不合规矩的，你们家里是不圣洁的。但是上帝在异象中指出来了，不该这样。上帝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说你们不可以到外边人家里去，不可以同外边人吃饭，都是他们自己搞出一套。这一套规矩啊，根深蒂固啊，就像那法利赛人吃饭前要洗手一样啊，根深蒂固。就是到哥尼流那件事情发生之后，而且耶路撒冷开过那个会议之后，这个彼得呢，他呀还注意到有一批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来，从雅各那里来，所以呢他知道这一批犹太人是叫奉隔礼的，就是他们呢是很严格的遵守这个犹太遗传的一批人。看到彼得跟外邦人吃饭呢，要有意见的，就这意思。那么彼得呢，就是避免得罪这一批人，他就啊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了。保罗说这样不对，你看啊，下面呢他就当面怎么跟他讲啊。十四节，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 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哦，这句话呢，你看啊，他说的是指出这个基法彼得，说我们都知道你是跟外邦人吃过饭了，你不要装假，就这意思。我们晓得，那他就特别强调这个，你是犹太人，还随外邦人行事，就意思你还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不随犹太人行事，不还是不照老规矩同外邦人隔离，那么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里头呢说明啊，可能彼得呢，他虽然有哥尼流那个经验，也开过那个耶路撒冷那个一次大会，可是在某一些方面呢，他可能啊